大家好，我是姑姑，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职场奇葩谈》。现任台积电人资长何立梅之前接受外国媒体 CNN 的访问时说出，即使半夜有地震，台积电的工程师们也要尽快回到公司。这篇报道呢，刚好在0403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呢，被网友们找出来，顿时啊，在网络引起爆红。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台积电就是超厂啊，在那家公司工作啊，就要有换肝的准备。但我要说啊，何立梅人资长所表达的不是台积电才有的企业文化，这是在台湾职场都看得到的普遍现象，就是强大的责任感。从我出社会工作以来，我所接触的企业行号，每家公司的老板或是负责与生产活动有关的员工，都会在遇到天灾或紧急事件中冲回公司，协助处理意外发生的紧急状况。你要说那些人是想讨好老板吧，倒不如说他们意识到自己赖以为生的场域是不是安好如初啊，能不能如常运行才是驱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前来查看的主要原因。我观察到这是某些台湾人的特质，容易操烦担心，一定要来现场亲眼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发生，他们才肯放心离去。即便是我从事人资工作，这20多年来，只要是台风天，当地政府宣布放台风假，不论我所在的城市有无风雨啊，我还是会到公司看一下，了解当天员工的出勤状况，确认有没有员工来上班的路上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公司提供什么帮助。我的部门总要有人坐镇指挥吧，我当然要身先士卒啊，提供同仁咨询与服务。很幸运的是，这些年我所服务的企业员工遇到天灾事故伤亡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坚持做好自己该尽的本分。可能有人听到这会觉得不可思议啊，想举手发问说，姑姑姐啊，该不会是你们公司台风天不给员工薪水吧，你们员工才要拼了命跑去上班吧。这主要的原因是啊，我们是24小时生产不间断的制造业，只要有台风天或是地震断电的，绝对会影响当下的生产力。于是啊，我们早早就颁布天灾紧急事件出勤规定啊，由于天灾紧急状况不可归责劳工嘛，但也不能归责给雇主啊，员工当天不能来公司出勤提供劳务，确实是领不到工资，但也不会影响当天的全勤奖金跟考绩。倘若同仁自己评估来公司上班的路途还算安全，对于有意愿出勤的同仁，我们也是会按照平日延长工时的标准加发工资，至少要做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同仁自己会判断出门时候的天气是不是还算平安。以台风天来说，这么多年过去啊，我们大新竹地区的台风假确实无风无雨的几率还是比较多。假设当天只是豪雨等级的，我们有些产线的主管呢，还会亲自开车或者是请计程车去把员工接过来上班。大家心里面有志一同，就是拼产能优先，不能影响这个月的营收，得要如期交货给客户。可能有人听到这还是不以为然，会觉得台湾人啊就是奴性太强了，加上那些上层的长官们呢，个个都有惯老板的思维，使命压榨基层员工。但我要说的是，那些愿意在天灾紧急事变中跟着公司同舟共济的人，是我在多数台湾人身上看得到的特质。那种强大的责任感，那是在其他国家民族学不来的，才会成就现在的台湾能在世界的舞台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刻在多数台湾人骨子里的 DNA 啊。如果你对自己现在服务的企业没有激发你的荣誉心与使命感，你可能要想一想，或许这不是一间好公司，你才无法产生认同，又或许是你本人还没有准备好要与你所服务的企业共存共荣。 不管怎样，倘若你还是激不起对现有的工作产生强大的责任感，你得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老板可能随时会汰除你哦。我说个故事吧，我曾经在第96集《别给自己打脸》的那一集呢，提过一个主角 W 先生，他是采购部淘汰的科长了，因为是资深员工嘛，我们就先安排他转调到总务科。没听过这一集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来听。那今天要分享 W 先生呢，当年对我们公司遇到紧急危难时，他身为公司的总务科长，竟然能置身事外，一副事不关己，让我下定决心要请他离开的故事。就有一天清晨4点多吧，我们的租客，也就是我们集团辖下的子公司，因为疏忽没有保持生产区的空气流通啊，以至于他们的作业区氢气蓄积到一定的浓度后爆炸了。好家在爆炸点的机台呢，位在一楼靠窗的外墙边上，旁边是大片的空地，没有影响建筑物的结构，但爆炸的瞬间还是引起了火源，将公司的电力系统给烧断了，瞬间整个公司停电，还警铃大作。所幸啊，平日我们同仁训练有素，厂区人员全数撤退到广场安全区去避难，但救火的工作就有难度了，只能请消防队来协助。我家警卫啊，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当时虽然是清晨4点多，我还是赶紧起身简单梳洗后呢，就立即动身前往公司了，了解后续救灾的工作。我到公司后啊，一些重要的常务主管、环安卫的同仁、产线的主管，多数的人都赶到公司协助现场救灾。我与几位主管商量后呢，大家就推派我负责打电话通知高层的长官。大约清晨6点，所有的长官们都赶来公司关心火势的控制状况。还好火势呢，大约在上午8点前呢获得了控制，但现场呢烟雾弥漫呢，不可能恢复生产。于是呢，我们董事长就决定停工一天，只留下必要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常务设备、总务清洁同仁等等，协助后续的善后工作。之后呢，银行团与保险公司，还有负责理赔的公证公司，都派人到现场看灾。大家都想了解我们公司损失的状况。我们很幸运，只有子公司的一楼生产区跟存货区烧毁严重之外呢，其他的楼层都完好。仅有浓烟往上窜的时候呢，整个厂房空间都在烟雾弥漫中，必须等电力恢复后呢，才能逐层逐栋逐一检查，并且呢开窗让烟雾消散。为了能尽快恢复电力，不影响集团其他公司的运作，我们常务同仁啊赶紧找厂商来切换供电的线路。我记得中午前就将电力恢复了。我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啊，才发现办公室全部布上一层厚厚的黑色积碳呢，从桌面到柜子到椅子无一幸免，即便开窗通风了，还是有浓厚的烧焦味，真的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百废待举。尤其是办公室的座椅啊，就是那种常见的蓝色布料的沙发椅，无法用湿布就能擦拭干净啊，需要将整张椅子呢送洗。要送洗的椅子啊，多达200张以上啊，即便是送洗啊，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取回。按照我们的企业文化，还有勤俭质朴的 DNA， 好好东西不可能报废啊，也不可能花钱买新的来用，那实在是太浪费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一起帮忙思考该怎么进行整理整顿，可以快速有效率的恢复正常运行。于是啊，就一位高层长官非常聪明的向我建议说，你去采买大型的保鲜膜、湿纸巾，帮大家准备好手套、口罩跟热色带，然后呢分送给各楼层各个有办公桌椅的区域，请大家先用保鲜膜把每个人的座椅封膜起来，封好保鲜膜的椅子就是一张干净的椅子啦。等你们排好清洗的时间，再陆续替换座椅送洗，不会延误大家的工作。哎呀，真是个好主意呀！长官又继续说了，湿纸巾可以发给同仁，请大家擦拭自己的座位区，纸巾脏了就直接丢弃，不需要准备抹布水桶，可以省下换水洗抹布的时间。 不得不夸赞这位长官真是冰雪聪明，给了个实用又有效率的提案。于是我就赶紧调度人马去采买物资啦，安排下属呢分送到各单位，并教大家如何整理各自的工作区域。到了下午啊，有些部门甚至把自己的电脑打开了，开始正常的工作了。我记得火灾当天是星期五，周六周日还是有很多同仁自动自发进来公司，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区域清理干净。到了隔周一，已经是火灾后的第三天了，保险公司派出灾后复原公司的高层人员到我们公司现场勘灾，想帮我们清洗所有受烟尘覆盖的机器设备，降低保险公司的理赔损失。他见我们的会议室每张的椅子都包好了保鲜膜，会议桌也都擦拭干净，所有访客来宾可以坐下来开会讨论，忍不住啊惊呼连连地说，哦，你们公司是我见过火灾后最快恢复正常运作的公司啊。当然每个火灾受损害的程度不同，不能拿来相比，但以我们公司上下一心动起来准备的能力啊，却是让这些外部的单位都要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讲到这，那我们就来提提前面的主角 W 先生了。从火灾事发当天清晨，他本人就没有出现了，不仅没打电话来向我请假，到了周六周日也没有主动来公司协助善后啊，整个人呢、就是神隐了三天。我故意这三天呢、就不打电话给他，我就是要等他，看他要怎么跟我解释。可能有人听到这会觉得说，姑姑姐啊，你会不会太严苛了？火灾当天你们公司不是宣布停工一天吗？后面又是周休假日， W 先生不来应该也是正常的吧。我要说的是，生产线的员工不来上班是正常， W 先生不来就是不正常。身为集团的总务主管，遇到公司紧急危难时候，他怎么可以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呢？显然他不认为他需要对这家公司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我是没有这么苛求了，但至少他要来帮忙清洁阿姨擦拭餐厅的桌椅吧。好了，到了隔周一，我们早已经把办公室、会议室、餐厅全部打扫干净了，他才慢悠悠地出现了。他只能忙着打扫自己的办公区，我看了真是生气，我直接跑去问他说，你上周五为什么没有来公司上班呢？你也没有向我请假。 W 先生张着无辜的眼说，我听说公司停工一天嘛，我就没有进来了。哎，我叹了一口气说，没有人通报你公司发生什么状况了吗？ W 先生很尴尬的说，有啦，第一时间呢警卫有通报啊。我凑着一张脸继续问，然后嘞，你的下属都回报你公司发生火灾了，请问你这三天人在哪里呀？这是身为总务主管该有的工作态度吗？ W 先生呢、待在原地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不敢搭腔回话。我就告诉 W 先生说，公司虽然停工是指生产线停工，基本上多数的同仁都自动自发回到自己的岗位帮公司整理复原，希望公司营运中断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小。而你呢，全公司的客级主管就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到，你比底下的助理妹妹们还不如啊。大家听到这不要被我吓到，我真的是被这位 W 先生气到不行啊！任何一个组织企业团队要是充斥着没有责任感的员工，相信这个组织团队应该很快就会瓦解的。于是啊，我软硬兼施啊，要 W 先生自己找其他单位调走吧。当然我们公司没有一个单位主管愿意收留他了。最后呢，我们公司刚好有个优退的机会，上面的老板们就同意付钱请他离开。大家不要羡慕 W 先生是拿了一笔钱呢、但他离开的那一年啊，应该还没50岁吧。好啦，喜欢我们今天主题吗？可以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订阅，每周日都会有更新的内容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传哦，请大家要记得追踪我，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